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说到了这个民意调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目前这个政府的支持率，特别是特恩布尔总理的这个支持率是往下走了，那么已经是他上台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似乎是很多的舆论对他都非常的不利哈。嗯，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这个支持率现在是52%哈，现在是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
嗯，
但在这个当中可能我们在想，这个下降的时候这个原因究竟在哪儿？
首先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削减政府赤字方面啊，其实说现在的县政府呢，很多舆论的评论是说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建树，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嗯，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了，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今天跟大家报道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就是在咱们这联邦议会昨天都吵起来了，一直在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议题。那么首先呢是联邦的参议院
选举
制度、选举系统的这个改革。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的，包括澳大利亚建筑建设委员会 ABCC 的这个相关的议题。那么今天呢就会跟大家介绍目前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政治的一个现状。那么嘉宾呢是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邢总你好。
嗯，我们昨天看到了联邦议会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联邦参议院选举的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热，而且居然排到了第一位拿出来讨论。
啊，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但是是上次联邦大选之后，这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因为是有很多这个我们叫微小党吧，这个就是非常小的一些政党，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嗯，
其实，在有些州啊，他们的选票可能只是0.7，但是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选举法，他们因为可以互相之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preference voting， 就是你可以把票啊，就是比如你输了之后，你可以转给下一个。所以很多小党之间呢，他们有这样的约定，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就给互相投票吧。
嗯，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这个你输了之后，你可以把你的票转给这个下一个。这样的话，导致了很多这个，这个就是非常不知名的一些党啊，还有一些这些议员，就是进了这个联邦上议院参议院。
嗯
嗯，他们但是进了参议院之后呢，就导致了这个澳洲两大政党啊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参议院。所以说所有的立法程序必须要经过两院才能成为这个澳洲的这个法律，所以说就导致着一些重要的法律不能通过这个参议院。所以说这个作为这个两大党，这个执政党都是啊，尤其是执政党是非常着急的，因为他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议案是如果说是不能得到上议院的支持是不能通过的，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想通过这个改革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选举系统，将来的话就让就是阻止这些非常小的
党
就是得到了这些非常少数的票的时候，能让他们就是能进入联邦参议院。
这里面有一个政党的表现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联邦绿党，他居然为了这个能够和政府达成这个一致之后，把一些其他的议题，包括同性婚姻的议题，都暂时搁置下来了。那为什么绿党这么热衷于这件事情？
其实你要看绿党也算是这个现在是澳洲的这个第三大党。
是，
其实还有这个像我们就记得是过去的这个民主党啊 ，Democrat 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了，就还存在，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议席了。他们其实也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也妥协过，就是 GST。这就是这个第三大的政党的一个可以说是尴尬的局面，就是他们就是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实力，然后是在重要议题上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因为这个参议院有很多的这种小党，就导致了这个绿党它本身的这个席位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如果他是这个参加了这个如果是跟这个大的这个政党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就是取代当年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地位，在一些重要议题上，他可以进行一些 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修改案，比如说像这个 GST，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新鲜食品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被排除之外，也是当年这个民主党，这个 Democrats 提出的一些建议之后才被修改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些很多的这些小党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绿党它必定能起到这个左右这个政策的这个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绿党啊，在这个是两大政党之外这个最大的一个党，尤其是在参议院有众多议席的时候，它这样的话就可以左右一些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法案，重大这个法案的通过的时候，他们可以提出一些修正案。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在这个参议院有很多的席位，重要的席位，这样的话就更能容易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这个目的。
所以
我猜想的，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争议的一个来由哈，就是说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选举制度改革了以后呢，对于这个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戕害，因为很多的这个权力就集中了。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女士，你早。
好，早安。我想说一下，大家只要看看两个例子就可以了。现在印尼的经济啊多么火爆，就因为它跟中国关系好。你知道吗？现在连那个机场税都取消了，就欢迎中国游客。菲律宾呢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现在澳洲啊要向哪里去啊，这是一个大问题。你看我们的外长啊非常丑陋的，全世界第一名的，跑到中国指着中国鼻子骂。你对着中国干肯定影响经济，你说什么自杀率啊，什么失业率啊，这都跟经济有关系。如果不管哪一个当政，你对着中国干，我们都不会选你的。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陈女士发表您的这个看法。刚才陈女士提到了这个关于失业率的这个就业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的这个联邦工党的领导人肖顿是强调了对于这个失业和全职工作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视啊。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言当中呢，表示有很多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处于失业当中，而且是在未来的就业上有挑战。昨天呢，根据 ABC 的相关报道，有很多澳大利亚很多的地区，包括在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包括在昆士兰州，失业率部分偏远地区已经超过了20%，这都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么一个数字啊，也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女士您早。
你好，二位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谈一下那个谭宝为什么民调下降。一个是那个他的蜜月期过了，二一个就是他上台那么长时间，他没有拿出来那种好的那个政策，大的也没有，小的也没有。你大的先拿不出来吧，你小的你可以搞啊。你就像那个像那个就是澳洲的那个妈妈，面对嗷嗷待哺的那个婴儿买不到婴儿奶粉，你完全可以学新西兰，把这个奶粉控制出口控制住，保证那个国内的妈妈先有那个优先购买权嘛。然后他就是强调这个10公斤以上的以下的不能控制，好像这个是法律规定的。那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怎么能预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既然出现了这个事情，你就改一改也不是难事。新西兰啊，什么新加坡、香港都有这种相应的政策，而且控制得很好，也不要你动什么脑筋，就 copy 一下就行了嘛。二一个就是，你既然那个国家现在没有钱，要开源节流，你老是捡那个低层的人的那个钱，那个退休的那些总理，他们年薪几十万，这个是应该给他们的。然后他们还成立什么那个办公室，还保留这个办公室，其实也为国家为人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然后每年还耗费那个纳税人的几百万，那你这个也可以砍掉嘛。这个毕竟也是牵涉到那个少数人的利益，对不对？然后那个你看啊，那个免税店现在是雨后春笋的起来了。然后那个基本上好多那个后起之秀都不零售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就是弄那个小包装化整为零，因为是10公斤以下嘛，小包装就是搞那个快递运输往中国寄。那这方面的税收你不是人家那个赚的盆满钵满，你这方面税收你不是又漏掉了吗？然后我觉得他还有那个同性恋， 工党是只会那个就是只说不做，然后那个搞起那个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同性恋那个合法化不合法化，这个不是很急的事，因为你公投一下，那个另外一个广播厅呢，就是单独公投要5亿多，还不包括人力。然后你捆绑的那个选举公投的话也要1亿多，你现在国家没钱，不是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办，没钱。然后呢，你这个同性恋又是小众的人，又不是什么急事，你对同性恋宽容包容，不支持不反对就行了嘛。有钱了以后你再公投。你给工党他是老是这么一说，然后你这个谭宝这个联盟党也跟他忽悠了啊，他们说这个我们也来这个公投，你不是跟他凑热闹，被他那个牵着鼻子走，被他忽悠了吗？我就觉得谭宝他呢是个有才的人，但是呢他不一定就是说在这个总理这个位置上那个，就像你们年轻可能不知道，中国原来有个世界知名的那个数学家叫做陈景润。他哥的巴赫猜想他全世界有名，但是他做中学老师他就做不好，我想他当那个数学所的所长肯定也当不好的。所以当天我第一时间从你们SBS 听到那个谭宝换总理了，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我就是说我觉得他的魄力还不如艾伯特，我觉得他是有点像马英九那种味道，我不知道你还记得记不
是这个当时还记得挺清楚。
对谭宝的那个赞好声，我就觉得他们赞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谭宝把家里搞得很有钱，所以肯定能把国家搞得很有钱。
所以您不会支持他是吗？
我觉得联盟党的那个管理国家的这个能力呢是比工党强，但是呢我觉得谭宝呢他不是最佳的人选。
好的。
而且呢这里头好多部长他一上台啊，他就把弄了好多那个部长好像强调女性，这个部长要任人唯贤，不是女性，如果女性能比男性能干的话，你一大半都可以，全部女性都可以，你不是为了女性而女性，你要是就是哪个人能干你就搞哪个人当部长。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部长选呢，我当时不是担心，我就说一个那个毕肖普一个外长，一个是那个
国防部长吗？
还有一个那个现在是那个财长叫做叫做财长，现在财长叫什么啊？穆里森，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最能干。我说希望他们不要换了那个总理，他们就是流失了，结果没流失。现在我觉得还是他们两个最实干、最能干。别的部长好像，你看好像农业部长那个什么出口部长，对这个奶粉的事情根本不作为，好多事情都不作为，就是。那个交通还有那个卫生上也是的，你每年现在都20几万人来，5年就是100万，基本上来的新移民都在悉尼啊、墨本，那这个医院啊还是那么多，学校还那么多，交通也没多大改变，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去了，这样子需要急的办的事也多着去了。谢谢，
好的，
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李女士啊，就提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讨论目前当前的政治。情况。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么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跟澳大利亚政治有关系的话题，特别是本周联邦议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当中。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刚才我们这个讨论的是很多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先从那些问题里面跳出来，我们现在还是说一些我们可能在议会当中争议比较大的，而且还没来得及讨论过多的，也就是澳大利亚建筑建设委员会 ABCC 的相关话题。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这么热点的话题，而且是被 crossbenchers 就是这些中立议员也都不停地提出来要进行讨论的这么一个话题呢？
这因为它会牵扯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工会嘛。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工会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工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而且尤其是这个其中的这个叫这个 CFMEU， 它主要就是有这个建筑工人组成的一个工会，
嗯，
也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工会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力量。然后经常那个我们会看到新闻中的报道就提到了这个工会啊，因为它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建筑工人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可以说一些冲突吧，尤其是和这些建筑商，所以说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工会的人员曾经会威胁到一些建筑公司或者威胁到一些其他的生意，说如果说是不就是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的话，他们就会罢工呀，或者是采取一些其他的行动。这样的话，所以说是在澳洲一个特别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这是这个议会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听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先生，你早。
你早。
哎，您请讲。
声音好不好？可以。
嗯，可以。
这样的，那谈到这个选举，也涉及到建筑，就像蔡先生说的，那个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是民主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工党这个起源于工会，那么工党的实力就起源于工会，这个实力不能忽视的。澳洲传统的是价值观。跟这个工会的那个权力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说工会能够维护工人的那个利益，但是呢这个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成本相当高。澳洲的建筑协会很明显就是因为它的移民不断增加，一年就像大家五年就是100万，它的需求建筑、房产、学校、公路全都涉及到，包括医院。那么这个呢，是它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由工会来保护的，这种保护机制显然是会造成更高的成本的，这个是民主机制一部分。那么然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什么呢？工会的权力是不是过大？过大以后造成我们的成本无限的增长，然后呢，阻碍了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建筑这个事情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啊，澳洲有这个倾向了，那么它的成本高了以后啊，它竞争力相当于削弱，任何事物就是不能物极必反，你不能权力过分膨胀，然后呢不能无限的扩大，如果这样做的话，澳洲的竞争力会面对挑战。刚才谈到的失业率，这个显然是我们的竞争力下降所以的。那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澳洲失业率这么高，我们的国防开支在不断增加，有没有必要？这个可能在联邦大选、州议员选举都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嗯，
那么然后政治家的能力和外交家的能力，这个我认为我保持比较乐，我保留自己比较 negative 的看法，比较这个非乐观的看法，因为我们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好像还不够。因为在前几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政治家的要有那个远见卓识。那么现在这个看来澳洲是不够的，经常在南海挑战中国啊，又要中国的利益啊，这个逻辑上比较有冲突。
那您还会支持特恩布尔总理吗？
这位总理认为来说呢，我当时看到他去试试当选总理挑战那个 Tony Abbott 的时候呢，我认为需要给他一段时间。
嗯，
那么现在从澳洲大部分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出发，实际上他们很多是传统的冷战那个意识形态和思维。那么我认为呢，现在还要看看，因为现在到现在一年有了吧，半年多吧，
嗯，
半年多我们看看。我估计支持他和支持其他人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大分别，因为我们政治家的水平就这么点。不是说我看不起自己人，
嗯，
看不起自己澳洲政治家，因为这个跳不出那个冷战的思维里面，他出来的政治家都是类似的，
嗯，
跟中国叫板，然后要争夺经济利益，就是这么回事了，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讨论，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蔡元，回到你这里，我们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反复提到了一个名字 Tony Abbott， 我们这个艾伯特前总理啊，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舆论评论，也是在联盟党特别是自由党内部的右派出现了一些掣肘的行为，你怎么看目前很多情况下 Tony Abbott 的一些动作？ 蔡云，
他当时这个就是下台的时候被这个党内替换的时候，他其实当时做了一个承诺，就是说他不会就是让这个现任的这个政府就是难看，会就是也不会在背后就是打黑枪吧，可以这样的通俗的说。但是他最近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指出其实他并没有遵守他当时的承诺，因为他在基本所有的问题上，尤其是国家安全经济很多问题上都不断的在发表他的言论。尤其是最近这个澳大利亚人报头版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提到了这个关于澳大利亚这个潜艇部队的一个问题，这是涉及到非常机密的国防问题，因为其中就牵扯到现在这个潜艇服役期，还有到下个潜艇这个建成中间有一个有可以说是一个空档期吧。然后他对这个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批评，而且又涉及到这个机密的这国防文件被泄露出来，所以说很多人都认为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不是前总理就是他身边的人把这个泄露出来让现任的政府就是难看，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是对这个现任的政府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这个阿布特前总理一直以为是以非常强硬的这个姿态出来，他这样的说的话其实现在是对现在就是可以说间接的批评现在的政府是比较软弱，这样的话也是对现任政府的攻击。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政治评论啊，还有他一些其他的盟友也这个现任政府总理的一些盟友也在批评说他现在这样做其实就是对这个今年这个联邦大选对现任的执政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这个他也是也有就是连就是原来一直很支持他的这个这个澳大利亚人报也提到了，其实他现在需要做好的职位就是做好一个前总理，因为是很多的前总理，就是比如说这个霍克总理，他也是下台之后很长时间也是保持沉默，只是过了几年之后才会对这个政府进行评论，要不然的话会对这个他们以前的这个同事或者是这个当时的政府是非常不利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自由党的一些集会当中，包括前总理霍华德他的一些表态，我们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艾伯特的这个支持以及对于目前特恩布尔的一些态度。那么我们再往前看一点，这个工党时期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你上我下这种往来的话，你觉得有多大可能性，在未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从艾伯特前总理再继续翻上台？
这个可能性当然是有了，因为这个现在还是在这个自由党内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的，而且尤其是在很多基层的选民也有很多人支持他的，所以说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现在虽然说这个现任总理这个特恩布尔他这个还有这个联盟党的一些这个民调虽然说已经下降，但是比起这个工党的这个肖顿来说，这个现任总理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如果说是这个他的还能保持在一定可以接受的这个欢迎度的程度下，我觉得这个自由党应该不会在选举前再换帅。但是这个总理这个前总理阿布特如果他迟迟不离开议会的话，这永远就有一个可能，他是会有一天可能会挑战这个特恩布尔的，这个只是说这个理论上是可能。
好的，非常感谢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了对于澳洲政治目前的一些看法，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
那接下来吧。